朋友们好啊，今天节目肯定会比较长啊，所以我有水也准备好了啊，中间希望朋友们谅解，我口渴了会喝点水啊。这个江峰读书会，2025年11月12号，今天是爆料星期三。众议院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莫正式要求司法部长帕姆·邦迪采取行动，宣布乔·拜登的赦免令和行政命令无效。如果邦迪采取行动，那就不再是说讨论拜登当时这个任职美国总统的时候是否适合担任公职，而是可能会引发美国现在史上最大的宪政危机。那么科莫援引的爆炸性证据和91页的国会情报报告究竟谈了哪些具体内容呢？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要介绍的这个内容，以及会员独享的更加黑暗震惊的内幕。拜登任期长达4年的时间里，美国经历了阿富汗的狼狈撤军，经历了俄乌战争的失控，经历了伊朗和恐怖主义的做大，经历了美国国内让人无奈的经济恐慌和文化堕落。但同时呢，美国的当时的拜登政府却充满了白宫大麻呀，啊，总统狗咬人的，以及拜登本人在各大重要外交场合的神情恍惚。奥巴马和贺锦丽站在第一排谈笑风生，所谓的民选总统拜登站在第二排寻找倾谈的对象。谁是真正掌控国家的人？当地区冲突战争席卷而来的时候，美国的缺位是多么恐怖啊！当盟友们大谈合作瓜分美国的利益的时候，美国人是多么的无助。决定美国乃至世界的命运的重要经济国家安全政策的文件，甚至这份文件拜登可能都没有看过，而签字的是一台机器，一台冰冷的没有感情的自动签名机。当时72%的选民早就看出来了，拜登认知能力有问题，不适合当总统。但白宫那帮人就是不承认，一直在演戏，一直在撒谎，一直在掩盖。那么谁在蒙受这种掩饰带来的灾难？有谁在这背后受益呢？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刚刚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啊，标题就够呛人的了啊，叫做《拜登自动签名总统任期》。这份报告揭露的内容让全美国人都倒吸一口凉气。首先，它就是从总统健康问题开始的，三个最关键的内部人士：总统的私人医生、总统的日程主管、第一夫人的幕僚长，被传唤到国会作证的时候，面对最简单的问题，他们全部都援引了美国宪法第5修正案，拒绝回答。什么叫这个第5修正案呢？啊？就是说呢，如果我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可能会把自己送进监狱，所以我选择闭嘴，我不回答。你想想，总统的医生被问你是不是被要求就总统健康撒谎，他居然不敢回答，这得是什么样的黑幕才能让一个服务了拜登16年的家庭医生害怕成这样呢？今天江峰想从中共那些眼花缭乱的宫廷内斗中啊，咱们先走出来，就用这份报告一层一层的给大家拨开美国这里的惊天黑幕。咱们先从这位医生说起啊，他叫做奥康纳，退役陆军上校，从2009年开始啊当拜登的私人医生。这么多年下来啊，奥康纳跟拜登家族的关系啊，用报告里的话说呢，像一家人一样亲密。2013年到2015年，拜登的大儿子博拜登得了脑癌，最后不幸去世了。奥康纳是全程陪伴，日夜守护。这个博在手术前呢，就拉着奥康纳的手说，就说 Doc， 不论发生什么，你一定要照顾好我的爸爸，答应我，说真的答应我。拜登在回忆录里谈及了这一段啊，写下来的这一段，可见这个医生在他们家中的地位。2021年拜登当上总统，已经是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总统了，那年他78岁。奥康纳理所当然的就成了白宫医生。按理说呢，这么一个跟总统亲如家人、忠心耿耿的医生，应该是最值得信任的，对吧？但这个故事的转折呢，就在这儿。2017年，拜登作为副总统离开了白宫，成了平民。奥康纳也退休了，不再是政府雇员。这个时候的拜登的弟弟，他叫詹姆斯·拜登，找到了奥康纳。詹姆斯跟他说：“说我在做一个生意，什么生意呢？收购那些快倒闭的农村医院。”然后用他们来给退伍军人治疗创伤后应急障碍啊，就是 PTSD 啊，这听起来挺高尚的，对不对？啊，帮助退伍军人解决他们心理问题多好呀！奥康纳一听，正好嘛，是吧？我也是军医出身，退伍军人医疗需求最了解， 所以呢，他就介绍了一个叫做军事医疗团队给詹姆斯。2017年6月，奥康纳还亲自陪着詹姆斯啊去见了宾夕法尼亚州叫做埃尔伍德市的一家医院的院长。这家医院正准备被詹姆斯的公司收购，院长呢叫 Beverly 啊，贝弗利安娜鲁莫，一位女院长啊，见面之后特别高兴啊，兴奋，给这个奥康纳和詹姆斯写了封邮件，说很高兴星期三见到你们两个啊，我对能够帮助我们地区退伍军人的可能性感到非常兴奋。然后康纳也回信了，说我真的很享受那天我们在一起的时光，你和你的团队显然分享了我们的愿景，我期望在未来几个月再次见到你。一来一往听起来都很温馨很正能量，对不对？一个退役军医啊，一个副总统的弟弟一起要做一件造福退伍军人的好事。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就不那么温馨了。这个收购医院的公司啊叫做 AmeriCorps Health 啊，美国健康公司。詹姆斯跟这个公司说，你们给我钱，我来用我哥哥就是乔拜登的名字和政治关系从中东和沙特呢啊卡塔尔呢弄来大笔的投资。根据后来的破产法庭文件呢， AmeriCorps 作为回报给了詹姆斯60万美元，说是贷款或者借款。就在3月1号詹姆斯收到其中20万美元的当天，注意啊，就是同一天，他给他的哥哥原来的副总统乔拜登写了一张支票，也是20万。一个快破产的医院公司来的钱，结果进了当时已经是平民的乔拜登的口袋。詹姆斯承诺的中东投资呢，没影了，从来没有兑现。那些被收购的农村医院一家家的关门，就包括埃尔伍德的那家医院也这么死了。 AmeriCorps 的破产受托人呢，把詹姆斯啊就告上法庭，闹起了官司，一直到乔拜登意外赢得2019年的总统大选，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莫要求奥康纳来作证。科莫问的问题很直接，就是奥康纳，你作为私人医生，你跟拜登家族有这么深的这个商业往来，你给总统做那些健康报告能客观吗？你有没有因为这些利益关系而美化总统的健康状况？奥康纳他也有律师，他的律师给就挡了一年，到2025年呢憋不住，7月9号奥康纳终于被传唤到国会作证了。所以你看关键时刻到了，众议院的调查人员问他两个问题，很简单啊，就两个简单明了。第一，你是否曾被要求就总统的健康撒谎？奥康纳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我援引宪法第5修正案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好，第二个问题来了，你是否曾认为总统不适合履行总统的职责？奥康纳，我援引宪法第5修正案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听明白了吗？这个医生从2009年就跟拜登，2021年到2025年担任白宫医生，每年给拜登做体检，每次都写报告说总统健康活跃强壮，完全适合履行职责。但现在当国会问他你有没有撒谎的时候，他不敢说没有了，他选择了沉默。因为如果他说实话，他可能要坐牢。然而更可怕的事实是什么？从2021到2024年，奥康纳从来没有给拜登做过任职测试，没有一次。为什么不做啊？他的解释说，任职测试毫无意义。什么是毫无意义啊？全美国72%的选民都看出来总统任职有问题，你这个私人医生说任职测试没有意义。2024年2月，也就是辩论前4个月，奥康纳还写报告说拜登是健康活跃健壮的81岁男性。4个月后，全世界在电视上看到了真相。现在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已经写信给华盛顿特区医学委员会，要求调查奥康纳是否应该吊销医生执照，理由是他向公众提供了虚假和误导性的医疗报告，违反了医疗伦理。你说这一个医生做到这个份上，是吧？他背后得有多大的秘密，才能让他宁愿被吊销执照也不敢说出真话呢？究竟是什么秘密呢？先看拜登的妻子，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在美国的宪政体系里，第一夫人是没有任何官方职务的。他可以参加社交活动，对吧？可以推动一些公益项目，但他不能制定政策，不能下达命令，更不能参与政府决策。这是宪法的规定，也是美国200多年的传统，但吉尔拜登打破了这个传统。报告里有这样一个细节，说2024年这个9月20号白宫召开内阁会议， 那么那个会议是什么呢？是总统和各部部长讨论国家大事的最高级别会议嘛，对吧？谁来主持的？那当然应该是总统。但是那天的会议呢，开场词是谁致辞的？吉尔拜登，第一夫人致开场词，这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他不是副总统，不是国务卿，不是任何有宪法权利的官员，他就是总统的妻子，但他在内阁会议上致开场词，所以他的地位已经超越了第一夫人这个礼仪性的角色，成为了实际参与美国决策的人。更离谱的还在后面，报告披露，吉尔拜登曾经在空军一号总统套房里准备 G7 峰会。那 G7 峰会是全球七大工业国首脑会议，讨论都是国际政治、经济、这个世界安全这个国家大事，是吧？准备这种峰会，那是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的工作，是总统的核心权利。第一夫人在总统套房准备 G7， 他有什么资格？他有什么权利？报告说，吉尔拜登参与决定总统的日程安排、着装选择，甚至化妆。你可能会说，那你江峰说的不对了，这老婆帮老公挑衣服化妆不是很正常吗？问题在于，拜登不是普通老百姓啊，是吧？他是美国总统啊，他每天的日程安排关系到国家安全、外交政策、经济决策，他穿什么衣服、怎么化妆、在公开场合呈现什么样的形象，这不是家务事，这是国事。当第一夫人开始控制这些的时候，她实际上控制的是总统的公共形象，甚至是总统的决策能力。吉尔拜登的幕僚长叫做安妮·博尔纳，是这三个人物中的一个。这个人权力大得惊人。白宫幕僚长朱夫·钱兹在作证时证明说，这个博尔纳可以用第一夫人的名义下达指令，而不需要真的问过第一夫人。那第一夫人是否又真的问过总统呢？这个问题就没有人回答了。博尔纳也被传唤到国会作证，调查人员问了他三个问题：第一，总统是否适合履行职责；第二，是否有未经选举产生的官员或家族成员在执行总统职权；第三，家族成员在白宫扮演什么角色。博尔纳如何回答的？聪明的观众朋友跟我一起猜猜。是的，博尔纳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还有一位叫做什么安妮·托马西尼，这个是总统的日程主管，实际上权力巨大，因为他控制了总统的时间和接触面。就说什么呢？这总统在什么时间能见什么人，他来定。他被问到你是否曾被要求就总统的健康撒谎，家族成员是否要求你撒谎，回答一样。所以三个核心人物，医生、第一夫人幕僚长、日程主管，全都拒绝回答最关键的问题。他们在掩盖什么？答案呼之欲出，他们在掩盖一个认知衰退的美国总统以及一群代替他做决定的人。现在咱们说说白宫那些高级幕僚，那些替拜登做决策的人，这些人为什么要掩盖拜登的真实状况？先说麦克多尼隆，他是拜登的高级顾问，这个人跟拜登的关系有多铁呀？拜登从参议员到副总统到总统，这个多尼隆是一路跟随几十年了，老家丁。2024年，拜登竞选连任，多尼隆拿到了一份竞选顾问合同，总价值$800万，前提条件就是2024年拜登必须继续竞选，要选成。如果拜登退选，合作作废，800万就飞了。所以你想想，当多尼隆看到民调数据显示拜登支持率下降，当他看到拜登在辩论中的惨状，他会怎么做？他会诚实的告诉拜登说：“您老爷不行了，是吧？你该退了，会吗？800万没了。”报告披露，多尼隆控制了所有向总统汇报的信息流，负面的民调数据被过滤掉了。拜登被告知一切都很好，多尼隆与另一个顾问史蒂夫李凯蒂合作，确保总统活在一个信息气泡里，看不到真实的外部世界。那么说到这个李凯蒂又是谁呢？他是拜登的老幕僚，权力跟刚才说这个多尼隆差不多。辩论之后，当全美国都在说拜登完了的时候，这个李凯蒂站出来说：“评论阶层这个反应过度， 啊，他说拜登的表现相当好，只是声音让人担心。还有一对夫妻更厉害，啊，这夫妻们，这老公叫做鲍勃·鲍尔，白宫法律顾问，老婆叫做安妮塔·邓恩，他是白宫高级顾问，两口子都在白宫核心位置，一个管法律，一个管传播。他们家有多少钱呢？他投资组合价值多少？报告显示在1680万到4820万美元之间。啊，为什么是一个区间不给个具体数字？因为美国官员他财产申报不需要精确数字啊，只需要填一个区间啊。但不管是下限还是上限，这都是巨额财富了。你说他们会不会希望拜登继续当总统，让他们继续享受这种权力和地位呢？邓恩控制白宫的媒体叙事，什么新闻可以报，什么新闻不能报，哪些记者可以进白宫，哪些问题可以问，很大程度上他说了算。鲍尔呢，控制法律策略，啊，特赦谁，起诉谁，什么时候动手，他是关键决策者之一。这对夫妻档在拜登的整个任期内都在核心位置，他们有没有动机掩盖总统的真实状况？有没有动机让这位虚弱的老人继续坐在那个位置上，好让他们继续掌权呢？答案也是不言而喻的。报告里还提到了一个词儿，叫做 pool boss， 这什么意思？这个就是大人物权贵的意思啊。报告说呢，白宫有5个核心人物形成了这个 pool boss， 前幕僚长罗恩·克莱因，幕僚长罗夫·齐恩兹，麦克·多尼隆，这个史蒂夫·李凯蒂，安妮塔等人。所以刚才提到这五个人呢，五人帮掌握着白宫的实际运作。报告用了一个惊人的说法，拜登充其量是董事会的高级成员。国会报告怎么写的啊？什么意思？就是说拜登不是 CEO， 甚至不是董事长，他只是董事会里的一个高级成员而已，真正的权力在这五个人手中。那么这五个人都有极强的动机维持现状，如果拜登退了，他们的权力就没了，如果拜登的真实状况曝光了，他们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所以他们选择掩盖，选择欺骗，选择继续演这场戏。代价呢？代价是美国2年多时间没有一个真正有能力的总统在做决定，代价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经济决策都处在一个混乱状态，代价是美国的宪政体制被玩弄于股掌之间。现在咱们要说这个调查报告里最惊人的部分了，就这个自动签名机。这是一台能够模仿总统签名的机器，你把文件放进去啊，机器在上面会签上 Joe Biden， 啊，看起来跟总统这个亲笔签的是一模一样。美国总统用自动签名机不是新鲜事儿，这个奥巴马用过，川普也用过，那主要是用来签一些给民众的回信，而感谢信的这些。但有一个铁律，重要的法律文件，特别是涉及总统宪法权利的文件，必须总统亲笔签。但拜登的白宫打破了这个原则。报告披露，在拜登任期内发布的51份特赦令中，有32份使用了自动签名机。这是什么比例啊？63%呢？超过一半的特赦令拜登本人可能根本就不知其存在。咱们知道这个特赦是总统最重要的宪法权利之一，宪法第二条明确规定，总统应有权对这个美国的罪行给予缓刑和赦免。注意这个应啊，这个应该的应在英文原文里是 shall， 意思什么是必须，是总统的专属权利，不可委托，不可代理，总统自己签。但现在这个权利被一台机器行使了，更可怕的是什么？没人知道是谁操作了这台机器。白宫没有自动签名机的使用日志。国会调查的时候，白宫国内政策主管尼拉坦登被问到这个问题，他说文件会交给椭圆办公室运营部门处理，这就像中共说的将由有关部门来处理一样，你根本就不知道究竟是谁，可能是个秘书，可能是个助手，可能是任何人，最后把这个事儿做了。那么谁把文件送到总统手上？谁拿回来的？如果拿回来是签过字的，是总统亲自签呢，还是机器签呢？没人说得清楚。一位叫做阿什利·威廉姆斯的官员被问到这个流程，他的回答令人震惊。问：你记得 具体的流程吗？不记得。有人负责运送这些文件吗？可能有吧。谁有权接触这些文件？说不出来。有运送日志吗？没有。然后他说了一句话，我听了差点没从椅子上掉下来啊！他说，我不会说记忆力对白宫工作重要。你没听错，一个负责总统文件流转的官员说记忆力对白宫工作不重要，这什么意思？意思是我不需要记得谁做了什么，谁签了什么，谁批准什么，反正不重要。这还是美利坚合众国的白宫吗？我看这是天桥底下的菜市场吗？我们走入报告中最黑暗的部分，关于拜登家族成员的特赦是怎么被批准的。2025年1月19号，拜登离开白宫前一天，白宫几个高级幕僚在椭圆办公室跟拜登开会，讨论特赦名单。会后两个幕僚走出办公室，找到一个叫罗莎波的助手。然后罗莎波做了什么？他给杰夫·齐恩兹打电话。齐恩兹是谁？他刚才说了，最有权力的五个人之一，白宫幕僚长。白宫里除了总统权力最大的人，但那天齐恩兹并不在白宫，他在家里。那么齐恩兹又做了什么呢？他有没有从家里打个电话给总统确认呢？没有。他有没有联系在场的任何人确认？也没有。他就直接授权罗莎波，而这事儿批准了。然后某个不明身份的人操作了自动签名机，在特赦令上签上了 Joe Biden。 所以你看看这个流程有七个环节，哪个环节拜登真正参与了？只有第一个可能参与了。为什么说可能呢？因为只有那两个幕僚口头说拜登同意了，但没有任何书面记录，没有录音，没有录像，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白宫，这就是美国总统的特赦权怎样被行使的。不是总统行使的，是一台机器被一群幕僚操纵着行使了总统的权利。可能有朋友问了，江峰，你说了这么多，那拜登到底特赦了谁呀？为什么要特赦他们呢？这背后又有什么更大的内幕呢？这就是咱们今天节目要为大家预告的一个重磅内容了。2025年1月20号，拜登离开白宫的那一天呢，他发布了一系列特赦令，这些特赦令加起来创造了美国历史上的多项记录。首先，他特赦了自己的五个家族成员，他的弟弟詹姆斯·拜登，詹姆斯·拜登的老婆萨拉，他的妹妹瓦莱丽·拜登·欧文斯，瓦莱丽·欧文斯的老公约翰·欧文斯，还有他的另一个弟弟 Francis 拜登，加上之前特赦的儿子亨特·拜登，这就是六个家族成员。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总统特赦过这么多自己的亲属。特赦期限呢，从2014年1月1号到特赦发布之日，所有的非暴力联邦犯罪。那我们就要分析了，为什么从2014年开始？这个时间点太关键了。2014年，拜登还是副总统，在那个时候，他的儿子亨特·拜登加入了乌克兰 Burisma 公司董事会，一家石油公司。詹姆斯·拜登开始了各种商业冒险，而福奇这位医生资助的武汉病毒研究所，也是在这一年开始了那个臭名昭著的冠状病毒研究。而为什么要特赦福奇呢？因为他面临着伪证指控。保罗参议员指控福奇在国会撒谎，但他说没有资助武汉的增益功能研究，证据却显示他撒谎。再然后，拜登特赦了米利将军，这位又是谁？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美国军队的最高将领。为什么要特赦他？因为他在川普任期的最后几个月秘密打电话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李作成，告诉对方说，如果美国要攻击你们，我会提前通知你。在这很多人看来，这就是叛国。然后拜登特赦了1月6日国会骚乱调查委员会的全部9名委员，包括共和党的利兹切尼、民主党的亚当西夫，还有所有在委员会作证的警察。为什么要特赦他们呢？因为川普威胁要起诉他们。最后拜登减刑了2500人，白宫说这些都是非暴力毒品犯，但司法部的律师发出警告说这是谎言。在这2500人里，至少有19个人是高度有问题的，包括谋杀犯、帮派成员、暴力罪犯。其中16个人最后还是拿到了减刑，就这19个重罪犯里面。 有16人拿到减刑。究竟是怎样的罪犯得到拜登赦免？关键是为什么在拜登不知情或者根本无法了解数千名罪犯的详细背景下去赦免了他们呢？我们会在江峰会员网啊为大家详细介绍。这就是拜登在离开白宫前做的事儿：4245次特赦和减刑，创造了美国总统的历史记录，而其中大部分96%都是在最后三个月发布的。为什么要在最后疯狂特赦呢？为什么要特赦这些人？这些特赦令是拜登真的看过批准的，还是自动签名机签的？这些人背后有什么共同点？他们跟拜登家族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呢，江峰会在会员专享的深度节目里为大家一一解开。我们会告诉你夫妻医生为什么害怕被起诉，我们会告诉你米利将军跟中共那通电话的完整内容，我们会告诉你那些所谓非暴力毒品犯到底犯了什么罪，我们会告诉你拜登家族这六个人都干了什么，为什么需要覆盖11年的特赦。更重要的是，我们会告诉你这场掩盖总统认知衰退的大骗局对美国的宪政体制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美国总统签名可以由机器代劳，当他的决策可以由幕僚代理，当他的权力可以被一群利益集团操纵，这个国家的民主还剩下什么？这不是民主的衰败，这是民主的危机。朋友们，就是怎么说，过去的日子里我用了很多时间呢去关注和搜集这方面的资料，那么今天呢江峰也用了很多时间来为大家揭露了拜登白宫的惊天黑幕。这不是党派攻击，这不是政治抹黑，这是来自众议院正式调查报告的铁证。但更可怕的不是真相本身，而是有那么多人那么长时间那么努力的去掩盖这个真相。一台自动签名机代替总统行使了宪法赋予的最重要权利，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普京会轻视美国的承诺而肆无忌惮地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能在旧金山会谈上教训拜登，要美国扣好第一个纽扣，要求拜登把不支持台湾独立改为反对台湾独立。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共的什么东升西降的这种判断，有多少来自美国当时的衰败？搞清楚这个问题，对我们看清当下美国的重新觉醒，看清中共当下的大分裂和世界的走向，有着深刻的意义。美国的宪法设计的是怎么说呢，很精妙的啊，它有权力制衡啊，有监督机制啊，有言论自由，但这些设计都有一个前提，执政者要诚实，要有基本的道德底线，要把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一句话印在美元上的那句话 In God we trust， 当这个前提不存在了，当国家和民族的信仰缺失了，宪法的那些精妙设计就会失效，执政者便会关心自己的权利和金钱，为了掩盖真相而援引第五修正案，用自动签名机来行使总统权利，就是这样远离了信仰的体现。好在美国还有监督机制在运作，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虽然来得晚了点，但终究还是出来了。真相虽然被掩盖了4年，但终究还是大白于天下了。现在的问题是接下来怎么办？那些援引第五修正案的人会不会被起诉？那些用自动签名机签署的特赦令是否还有效？那些获得特赦的暴力犯罪，那些罪犯会不会重新被审查甚至被抓回来？那些被掩盖了4年的总统认知衰退，是否会有人承担责任？这些问题啊，我们就在会员节目里深入分析。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美国经历了一场宪政危机，而这场危机远远没有结束。朋友们，如果您认为江峰今天揭露这些内容重要，如果您认为真相应该被更多人知道，请您一定要帮我们点赞转发分享这个视频。这里顺便说一下啊，因为诸多的原因，原先呢后来变成希望之城还有竞权的会员网站的老江峰会员网啊，我已经早已不更新了。我是希望大家成为新的江峰会员，啊，从而获得 不断的获得真相信息，因为我在这个网站呢啊不断的更新节目，也可以呢欣赏我的一些新品创作啊，这个供大家辅证。至于旧的会员啊，您在希望之声或镜泉的这个订阅的节目的，只要您呢提供当时的订阅注册邮件，新的江峰会员网一定会给予您 credit， 不让您蒙受损失。好，观看本期的完整深度分析的节目呢，请现在就移步江峰会员网，链接我们放在下方，咱们呢不见不散。